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晨有些弟兄姐妹从 Central Avenue 进来不是很方便哈。那感谢主，大家还是准时来到主的殿，一起来敬拜。那个下一周呢，如果还是那个封路的话，你们可以从那 Westland 可以进来。那 Westland 从后门进来更方便。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停车的这个团队。花了很多的努力他们真的是很费心费力，主祝福他们看过保守他们这个教会真的很感恩众弟兄姐妹火热的心来敬拜来服侍。那个周夜我们邀请了大概有30多位国际学生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请假在接待这些年轻的学生们，跟他们把神的爱分享给他们，我觉得有美好的果效。感谢主，愿神纪念弟兄姐妹的辛劳。你看整个身体整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动起来的时候都能发挥神给你独特的功用。你看整个教会就是活泼的就是充满生命力的，能被神所使用的，那教会就应该是这样。你教会是个身体对吗？教会不是个机器，它是身体。圣经上说它是身体，所谓身体是 organic， 是充满生命力的。为这样的一个身体，我们感谢主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信息的主题在这儿，主啊，我要看得清楚。你看不清楚很痛苦，我现在就比较痛苦我的肉眼，有的时候眼睛一拉开，我看下面的字就是像马蝇一样，我也看不见是什么，是吧？如果很远的人我看到你就是一块脸白白的，也不知道是，所以就很苦。你知道有的时候眼睛昏花的时候，你觉得整个人都受到影响。所以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一讲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眼界，属灵的视力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那在这个经文在读之前呢，我可能要再读多几节经文，这样大家把上下文呢可以连贯起来好吗？我先读，大家可能还记得我2周之前呢我在讲一篇信息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耶稣九问，大家还记得吗？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记得可能忘记没有关系，我跟你们再重复一下我先读几节经文，然后呢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儿的经文好吗？这是在马可福音第8章第14节，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妄吗？注意这句话，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不该拿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不该拿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那下面就记得这段文字，我们一起来。他们来到百赛大，有人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拿着瞎子的手领他到城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就抬头一看，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服了原，样样都看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你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耶稣和门徒出去，从凯撒里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你是基督。好，我们坐到这儿好吗？你知道圣经的里头你读新约读四福音书，你一定要抓住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不是随便的，因为他是神成为人，他来到这个世界是把真神显明给你看。人在没有耶稣基督之前，人心中渴望寻求一位真神上帝，这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你到全世界去旅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宗教的。中国是世界人自称为无神论的一个土地，其实不是了，大部分中国人心中还是有神的一个概念的，但人家寻找一位上帝，但是找不到这个上帝。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向你显明告诉你真正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所以你看到了耶稣所说的话，那是表达真神上帝的旨意，他的行动来揭示神是像一个什么样的神，让你不要再乱猜乱想了。神，你看到耶稣就看到神，所以耶稣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神迹、每一句话都不是随机的、随便的，他是把真神上帝显明给你看。那今天的这个神迹，它是一个神迹，但它背后有极深的寓意，让你认识这位耶稣是谁，那还要告诉你你怎么来跟从他。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神在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场所，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我们一起坐在你的面前，安静、庄严、平静、安稳，因为你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只有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才被成全，我们内心深处才有真正的安息，我们才真正能安心、能定命，因为我们本是属于你，基督你在我们中间，你是复活的主，你行走在我们中间，你的圣灵此刻触摸我们的心，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你开通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我们都是敬拜者，你是唯一接受敬拜的对象。我们可以尊重人，但没有一个人配得我们的敬拜，唯有你。主，把我们的心举起来，把我们的冠冕抛在你的脚前，唯有你是神，我们尊崇你，我们敬拜你。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这个人你们知道他叫 John Newton， 他以前是一个奴隶贩子，贩卖黑奴，世界上什么好的 business， 什么地方赚钱他就去什么地方去投入他的精力、他的才智。叫 John Newton， 不是那个 Isaac Newton 啊，是 John Newton， 是个奴隶贩子。他在没有悔改之前他眼中看到的就是财富、金钱，就是成功，他看不到自己的邪恶。他后来归主以后成为牧师，他讲这么话，他说，我在没有认识基督之前，我的眼中对上帝毫无敬畏，他说我随从这个世界，我追求个人的利益，让我瞎眼。他悔改之后，他写下这首《奇异的恩典》这首歌。我想全世界有基督徒的地方都会唱这首诗歌，对吗？ Amazing Grace， Grace 不但是 Grace， 是 Amazing Grace， 我们中文翻成奇异恩典。那你中央电视台中国大陆也放了这首歌，不过它不叫奇异恩典，叫奇异的格尼斯。没关系了。那这是第一段，第一段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是伤，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他瞎眼吗？他在没有归主之前，认识基督之前，他的眼睛真的特别大， 他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挣钱，什么地方可以做买卖，怎么样可以挣得人世间的荣耀，有钱就有荣耀。他眼睛真的很大，他不知道自己是个瞎眼的人，他不知道从事奴隶买卖是一种邪恶。人家是卖菜、卖电脑、卖饭食，他卖人，他也不认为这个是邪恶。但是他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的眼睛被打开了，才发现以前自己是睁眼的，恰恰是瞎眼的。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人在这个世界，每个人，你我，每个人，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两双眼睛。这是基督讲的。你知道基督出生在那个年代，2000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当然也没有今天的 AI。你说那个远古时代的人怎么懂我们现代这个复杂的社会？过时了吧？你忘了一件事，耶稣从永恒进入时空，他的真理永不改变，人性也不改变。他告诉我们，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两双眼睛，一双眼睛是肉体的眼睛，你看到方向，你看到目标，你看到高山，你看到湖泊，你看到道路，看到房屋，看到车辆，看到股市，看到股票，看到市场，你都看得很清楚。但是还有一个属灵的眼睛，灵魂的眼睛，内在的眼睛，让你看到上帝，看到上帝的计划，让你看到生命的终极意义，生命的方向，让你看到生活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让你看到什么是永恒的价值。所以耶稣讲这句话，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我们一起来读，来，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耶稣的前部分是告诉你一个事实，人的身体就像一个房间一样，如果眼睛瞎了，就像房间里没有灯，你一口摸你会跌跌撞撞，你会全身受伤，你没有安全感，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摆上面在什么地方，你门都找不到，这是一个事实，对吗？这是讲肉体的眼睛。那后半部呢，讲你里面的光若黑暗呢，是讲内心深处的那个眼睛，那个眼睛我们叫属灵的眼睛，灵魂的眼睛，属灵的视力。这个视力弟兄姐妹极为重要，每个人都有一个肉体的眼睛，但是有的人内在的眼睛是关闭的，所以你看他人生的道路不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信息呢是非常的特殊，你知道哈。我先把这个上下文理一下，让弟兄姐妹清楚啊，这耶稣在讲什么。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医治一个瞎子之前，门徒跟着耶稣上了船，他们检查自己的口袋，发现做了一件错事，忘记带饼了，只有一个饼，一个饼是三个人吃，怎么可能？这是事实，对吗？不够吃啊，所以他们就开始议论，开始焦虑，甚至互相指责。结果耶稣没有批评他们，耶稣就问他们九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吗？耶稣九问，大家还记得哈？耶稣说，你们有耳不能听吗？有眼不能看吗？你们还不明白吗？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收拾了12篮子的零碎，你们还记得吗？那7饼几条鱼喂饱了4000人，收拾零碎多少筐？多少筐？7筐，你们还不记得吗？耶稣告诉他们一件事实，什么事实呢？你们为一个饼在担心，没有忘，你居然忘记了坐在你身边的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你们还为一个饼在担忧？你的眼中有耶稣吗？你的眼睛全留在一个饼的上面， 你的眼睛完全被一个饼所遮盖，被一个饼所控制，所以你看不见坐在你身边的耶稣。你外面的眼睛睁得很大，看到一个饼，对不对？看对不对？对的。可是你灵里的眼睛，灵魂的眼睛，没有看见坐在你身边的耶稣。他就是生命的粮，他让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五千人，可以七饼几条鱼喂饱四千人。由他跟你在一起，你担心什么呢？你争议什么呢？那结果就引入了这一段文字，说一个瞎眼的人来求耶稣来医治他。那这之后呢，下文是什么？他们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耶稣就问他们两个问题，你们说人家说我是谁，别人说我是谁啊？别人说你是以利亚，你是先知。然后耶稣问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自己说我是谁。只有彼得说你是基督。那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今天的信息非常的核心，我们进入上帝的话语的里头。你要知道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一个转折点，上半部下半部的分界线就在今天的这段经文的里头。他在讲什么？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认识耶稣吗？你认识你自己吗？你不认识耶稣，你也不认识自己。耶稣是谁？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认得出来吗？你认出来之后，你怎么跟随这位耶稣呢？实际上很多人都说耶稣是这个，耶稣是那个。你自己真认识这位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吗？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在告诉我们，让我们想想到底怎么来跟随耶稣。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最难以理解的是什么呢？一个瞎子，耶稣不是一次完全的医治他，而做了两次来医治他。第一次医治，耶稣问他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是人，但是那人像一个行走的树。很奇怪，人像一个行走的树，大概你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像我这样走路是不是像一个树啊，对不对？当然你像一个树。很奇怪，耶稣是能力不够吗？为什么一次不能完成医治呢？为什么还需要第二次再来呢？那这个背后有极深的寓意在背后，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应当怎么成长。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三个信息，是看不见。人在没有遇见基督的时候，他什么也看不见，灵魂的眼睛没有打开是关闭的。第二个，他接触了耶稣以后，他眼睛似乎打开了，但是看不清，稀里糊涂的。他再需要耶稣再触摸他医治他，他看得极为的清晰。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三个信息。第一个信息，第一点，人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告诉我们，不单单是这个瞎子本人是瞎的，全人类在没有认识基督之前，我们的眼睛是关闭的，我们心灵的眼睛是昏花的，是看不见上帝的。你看圣经上讲过这么一句话，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来，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的荣耀福音光照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在没有人认识基督之前，我们的眼睛是瞎的。实际上我们灵魂的眼睛是瞎的，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类从什么时候灵魂的眼睛关闭了瞎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创世纪第三章，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给他们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应许，说你们吃下上帝的果子，把上帝的诫命抛到一边，你不要去敬拜他，你来跟从我，听我的话。你吃下坚果以后，你的眼睛就会明亮。结果他们吃下了果子以后，眼睛有没有亮？有没有亮？亮了。魔鬼话真不真？魔鬼话讲真不真？真不真？真的啊。吃下以后果然亮了，亮了以后看到什么？赤身裸体。那这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魔鬼给你尽美好的许诺，你抛弃上帝以后，你的眼睛真的像牛眼一样那么大， 看什么都清楚，但是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你的肉体。你只能看到这个物质世界，只能看到这个表象，只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现象，你再也看不到上帝，看不到上帝的计划，看不到人生命的根本的意义和价值，你看不到了。当他们肉体的眼睛睁得很大，心里的眼睛黑暗了，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你看不见了上帝，你也不能正当的看一个人。结果亚当看太太顺眼不顺眼？顺眼不顺眼？亚当看太太一定不顺眼呢。你们没有读圣经吗？他看太太不顺眼呢，所有的坏处都是这个女人呢，他看她不顺眼呢，是不是？然后我再问大家，兄弟看兄弟顺眼不顺眼？亚伯看他弟弟啊，赛特看亚伯，亚伯看赛特顺眼不顺眼？啊，该隐看亚伯顺眼不顺眼？不顺眼呢。当人的眼睛看不见上帝的时候，你看人的眼光也会改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住这句话，什么时候你的眼睛真的看见了上帝，你看人的样子就不再一样了。今天你看人为什么眼光会有问题？因为你里面属灵的眼睛都关闭了。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远离上帝以后，罪迷惑了人的眼睛，遮盖了人内心深处的属灵的眼睛。人看到这个物质世界，只看到这个表象的世界，只看到这个世界云卷云舒，这一潮来了，那一潮过去，这一代来了，那一代过去，一个伟人兴起了，一个强国又毁灭了。我们真的看到这个现象，我们看不到背后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都讲这个世界真是到处都是黑暗。有人说这个人心真很黑，世界的黑暗是因为人心里的黑暗，这个人心很黑是因为他里面的眼睛关闭了。人在这个世界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活着的目的和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亲爱的弟兄姐，这是人类的一个悲哀，因为你们的眼睛关闭了，你不知道为什么在此。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啊，让你的肉体的眼睛睁得很大，你的灵里的眼睛完全的关闭，你不知道在这儿到底为了什么。我有一年我去英国的那个西明斯大教堂 Westminster Abbey， 那个大教堂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墓，又是敬拜的地方，又有很多国王啊，没有牛顿啊，什么什么这些伟人都在那个葬在那个坟墓，就在那个教堂的里头。因为在基督里头，无论是活着的死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活着的，对吗？所以不会永远的过去的。所以那个大教堂里有很多的坟墓，那是国家的历史，不但是一个教会。那我发现有一个人，有一个诗人叫学来。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爱好这个文学青年呢，你还记那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还知道哦，学来，现在好多年都没有碰过学来了哈。这个学来讲一句话，我记得好深呢。他说啊，帝王的权杖和勇士的桂冠，他如今呢都成人了。在地下埋藏的那些贫穷穷人的镰刀和锄头，跟他的权杖，跟他的桂冠都埋在一起。那这是诗人用诗句来表达一种现象。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在追逐荣耀，要成为帝王，成为勇士，很可好，很美好。我们有些人就成为一个贫困的人，拿着锄头，拿着镰刀。但是我们永远没有想过，你的肉体的眼睛看到是不公平，看到这个世界是人与人之间不一样，但是有没有看得更深一点，你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当你看到终点的时候，你发现帝王、勇士、穷困的人都埋在地下，镰刀、锄头跟那个桂冠跟权杖相拥而泣，是一样的。你看不见你活着目的是什么，所以你拼命的追逐这个世上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要开我们的眼睛，告诉你孩子们，来到这个世界不要仅仅睁开你的肉体的眼睛，你在捕风。捕风的意思就是说， 把这些风啊装进自己的器皿的里头。有的器皿是金子做的，有的是银子做的，有的是木头做的，有的是瓷器做的，有的是瓦罐，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把风装进来，最后什么也装不住。你受造享受这个世界，但是你不是为了这个世界。撒旦就关闭你的眼睛，让你只看到这个物质世界，看到这个表象，看到现象，看不到万物背后上帝的永恒的旨意。他创造你是让你进入他的荣耀当中，不仅仅追求一点点帝王的荣耀和勇士的桂冠，要记得这一点。但是瞎子看不见的，瞎子不知道的，你知道吗？瞎子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神告诉我们说什么？传福音就是把人叫人眼睛打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第三段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人的眼睛要打开，弟兄姐妹，不是靠你自己的反省，不是的。我们华人常常有句话说，五日三省吾身，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每天要自我反省，我今天房间有没有打扫啊，我今天有没有读书啊，我今天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啊，我今天有没有得罪我的周围的人呢、啊，我们有没有虚心向别人学习啊。五日三省吾身是对的，但是要打开你里面的眼睛，靠反省是做不到的。只有圣灵来了，耶稣来了，他打开你内心的眼睛，你就在看到永恒的真实，真正的真实。我的教授常常跟我讲一句话，说你要寻找那 really real。 这个话很有意思啊， the really real， 那是真挚的，那是真实的东西，要寻找它。这是靠自己不行的，你必须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儿有一个事情，我请弟兄姐妹记得，第一个要点，人的心眼关闭了，自己不能打开，他必须要有人带他到耶稣的面前来。我们幸福小组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啊，人自己不可能打开自己心灵的眼睛，需要人带到他到耶稣的面前来。瞎子找不到门路，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耶稣在哪儿，他找不到的，有人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上一个前两天，我们有个人收洗，他做了美好的见证。他说他有一个邻居，是个很好的姐妹，向他介绍耶稣。那他还参加过教会的一些活动，但是呢好像没有进去，进不去，觉得这个挺好，但是没有什么。直到有一天，这个邻居请了他好几次，直到有一天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了。这个姐妹她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她说，原来我知道人在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是她遥远的事情。直到她父亲去世以后，她突然感觉到死亡离我太近了，我身边的人，我亲爱的父亲，养我育我的父亲走了，她的心里有一部分突然好像倒掉崩溃了。她的心中开始在思想，这到底怎么回事？过了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这时候，他内心开始崩溃了。母亲也走了，老一代都走了，那意味着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老一代过去了，那么下面轮到谁啊？轮到自己了。死亡就像一个巨大的深渊，他站在深渊的边缘，突然醒悟过来：我这一生打拼，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突然心中受到强烈的震撼。就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啊，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再一次联系他，哎，我们幸福小组十一期就要开工了啊，要不来过来啊？哦，这个时候他来了，他来了，来了，心就打开了，他就接受了耶稣，领受了洗礼。他的眼睛打开以后，他的心才能安定下来。如果没有基督，没有永恒的荣耀，没有上帝的计划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人生就像一台剧，父母到那个时候结束的时候，舞台的帘幕关闭， the end， 结束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突然他的眼睛打开了，明白了， 我在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最终与上帝隔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眼睛是关闭的，我们在思想上折腾，我们寻求舒适的荣耀，我们只看到这个世界的荣耀，看到这个世界的国度，你看不见上帝的国度，你看到是人的荣耀，你看不到神的荣耀，你看到世界上的计划，你看不到神的计划。耶稣怎么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那什么意思啊？你只能看到世界的国，哦，这个国度兴起，那个国度衰落，这个王朝兴起，那个王朝消失，你看不见上帝的国，你只看到人的计划，5年计划、10年计划，你看不到上帝永恒的计划。所以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突然明白了，我们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就是第一点，我们在没有认识神之前，我的眼睛就是瞎的，我的眼睛是关闭的，我的头就埋在这个土地上，眼睛全看的全是这个世界，看不见上帝的荣耀。好了，那这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很有意思啊。那些朋友们带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用手来触摸他，很有意思。你知道瞎子啊，他以眼睛视觉是封闭的，但他的触觉和听觉特别的敏锐，对不对？所以瞎子往往这个盲人，他没有一种安全感，他怎么来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呢？他把所有的东西要放在非常精确的位置，我的衣服在哪儿，我的钥匙在哪儿，我的手机在哪儿啊，我的碗放在哪儿啊，我的收音机放在哪儿啊，我的毛巾，我的被子放在哪儿，要精确的位置，这样在一个非常不安的世界的里头，他的心中才有一点点的安全感，周围都很熟悉了，他才有安全感。哎，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耶稣很奇妙啊，耶稣太知道每个人了，他知道这个人需要的是安全感，他牵着他的手做了什么？把他领到村子的外面。耶稣这样做法让人很难以理解，是谁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是他的朋友，朋友就是他安全感的一部分，是熟悉的人，知道他的需要，知道他的软弱。可是耶稣呢，做一件相反的事情，牵他的手把他领到村外，远离他的朋友，干什么？耶稣知道他需要真正的安全感，耶稣牵着他的手，意思是告诉他，你信任我吗？你来寻求我的医治，你信任我吗？你离开你熟悉的环境，你的安全感是你自己建造起来的，真的安全吗？我牵你的手，你跟着我来到了城外。你看耶稣在他上做的工作很有意思啊，然后吐沫在他的眼睛上，让他感受到那个温度。当事人因为吐沫有点医治的功能，对吧？现代人也这么认为，很多地方还有这样，但是你吐沫试试看没有用啊，瞎子眼打不开的，对不对？耶稣用人懂的语言来跟他在沟通，在交流，然后问了他一句话，请注意哦，我刚才说了，盲人的触觉跟听觉特别的敏感，耶稣透过触觉跟他沟通，然后透过听觉跟他沟通，耶稣的话我想一定是很温柔很温柔，你看见了什么？他听得见，他说我看见人了，他看见人了，然后说他们像树木并且行走。哎，这好有意思啊！我看见了，但是呢很模糊，人像树一样。首先我告诉弟兄姐妹一个真理哦，耶稣行的神迹每一个都是独特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我常常想，世界上有很多儿童专家给你提供儿童教育的一些什么规则啊、原则啊，可以参考。你家的孩子是独特的，全宇宙只有你家的孩子那个独特性，别人是没有的。每个孩子都独特的，上帝造的每个人都独特的，上帝知道每个人独特的需要，你独特的弱点是什么他都知道。所以耶稣用独特的方式来医治一个独特的人。好多时候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觉得耶稣为什么不这样啊？ 第一个瞎子讲你好了吧，他就好了。第一个摊子说起来，他就起来了。第一个死人说你出来，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复活了，一句话就好了。你何必第一次医治他，让他眼睛好像看见了，仍然是模糊呢？原来耶稣知道他的需要，针对他的特点来医治他。这告诉我们弟兄姐妹，生命中有一个属灵的真理。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中很烦很厌，上帝啊，为什么我家的孩子跟邻居家的孩子不一样呢？那家孩子又乖巧，又能上常青藤，又能有出息又成功，我的孩子为什么不一样呢？你是不是很偏待他？请记住，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不要套同一个法则。有人说，哎，为什么他的病就医治了，我的病就不医治呢？因为你是独特的。为什么他的工作他一失业以后马上就找到工作呢？我呢，等了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好像没有消息啊。为什么他一祷告马上就有个配偶，一个男朋友女朋友就有了，我呢祷告了五年十年还是单身一人呢？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按照他的方式来待我呢？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待每个人的方式都是独特的。我自己是父亲，两个孩子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同一的方法对待两个孩子，那显示我的愚拙。但是我有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智慧，不知道对待每个孩子他是独特的，怎么按照独特的方式对待这个孩子不知道。但是耶稣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知道独特的你，你独特的需要，他用独特的方式对待你。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然后我记得一件事情，他问他一个问题，你看见了什么？他说我看见了人像树木一样行走。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神在我们上的工作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刚刚遇到主的时候眼睛好像哎打开，好像没打开。我现在问大家几个问题，大家一起跟我思想好不好，一起来思想好不好。我问大家，耶稣触摸这个瞎子以后，他说我看见了人但是好像树木并行走。我问大家，他现在还是瞎子吗？还是不是瞎子？是不是瞎子？哦，不是啊，你们说是还是不是？他看见了没有还是没有看见？看见了啊。是不是被医治了还是没有被医治？哎，我告诉大家哦，你的回答一部分对哦。他似乎被医治了，又没有被完全的医治。似乎看见了，有没有完全的看见？似乎不再瞎眼了，可是还是模糊不清，就是这么个状态啊。你说为什么一次不一步到位呢？一蹴而就呢？哎，上帝的做工就是这种方式。那我再问大家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刚刚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你觉得教会就是天堂，好美啊！这样的人真的又爱心又热心，好温暖哦！这个地方我爱死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心中有没有一种疑问？某某人，他真是门徒吗？某某人，真是跟随耶稣的吗？好像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讲的话给我感觉就是哦，他是基督徒，他是爱主的。可是我第二次跟他交往的时候，又发现，哎，他不大像哎。你看他讲的话，你看他做的事，他不大像，不大像，不大像。他到底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啊？他到底得救了还是没得救啊？他到底是主的门徒，还不是主的门徒啊？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没有啊？有没有？有啊！好多人也这样看我们的，对不对？那我再问大家第三个问题。我讲到这个瞎子本人，对吧？我再讲到这个，你看别人，然后你自己看自己，你看得清楚吗？在教会中祷告的时候，哦，我好爱耶稣哦。参加这个教会敬拜的时候，觉得哦，那神好近哦。可越遇到生活中难处的时候，哦，心中就痛苦、伤心、绝望，心中焦虑不安。然后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哎，我是耶稣的门徒还不是耶稣的门徒啊？我真的得救了吗？我真的信耶稣吗？我真的信耶稣为什么这么反应呢？我为什么会这样反应呢？人家就是讲了一句话，没有按照我的心愿 去成就，我又耿耿于怀好多年。哎，我真的是基督徒吗？我为什么就不能放不下呢？为什么放不下呢？有没有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就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啊，有没有真的跟随耶稣啊，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不要灰心，神的恩典已经在我们身上。说你的眼睛视力开始恢复一点，视力仍然是模糊的。这时候圣经的奇妙的地方在这儿。门徒刚刚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坐在船上，他们看不见了，他只看到饼。我需要的饼啊，我需要工作啊，我需要配偶啊，我需要男朋友女朋友啊，我需要医治啊，我需要公司有突破啊，我需要恢复我的婚姻啊，我眼睛全是被一个饼所控制住了，我看不见耶稣。那是属灵的眼睛的关闭。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上帝触摸我们，哎，我们开始改变了。我们的眼睛被耶稣触摸之后，哎，看到一点点了，但是还是模糊不清哦。这儿的代表人物是谁啊？彼得。彼得，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讲一句话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问大家，彼得这个回答对不对？
对，
对不对？那大家说的对，因为耶稣称赞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得出这个结论，不是靠你的 IQ， 不是靠你的聪明，不是靠你的智慧，靠你的推理，靠你的人生体验，都不是。你要真认识耶稣，那只有来自天上的启示，超自然的能力触摸你的心，你才能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你肉体的眼睛只看到是一个木匠，看到一个其貌不扬的人，你只能看到到此为止。只有圣灵打开你里面的眼睛，超自然的光照见你的内心，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世人的，拯救世人的。人不能救自己，他来了，他就在你的身边。你说彼得回答对不对？对，但是他属灵的眼睛是模糊不清的，一半清楚一半糊涂。你说牧师你怎么讲这句话呢？下个礼拜我就讲彼得的糊涂。当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哎，父，你不能去。他责备耶稣，他心目中的耶稣是世界上的耶稣，是想象中的耶稣。耶稣就是个大英雄，带领人来建立地上的帝国。他不认识真正的耶稣，他是模糊的。这是讲什么？这是讲，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打开你属灵的眼睛，第一步，你的视力慢慢的恢复，你看到了，但是不完全的明白，不完全的清楚，好像打开，也没有完全的打开。这是你告诉我们神在每个人身上的一个过程，工作的过程，好像不是一步到位，他在我们身上有目的有计划，他不放弃。他打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朦朦胧胧知道，哦，耶稣在我生命中开始在工作。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就处于属灵的这个光景，我眼睛好像打开了，但是看不清楚。比方说你祷告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好像还隔了一层，还没有进去，对吗？你不要急，这是第一个阶段。有的时候你知道耶稣爱我，耶稣爱我，爱我是爱我，可是我们还不大知道这个爱到底有多重的分量，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知道耶稣说你要赦免别人呢，像基督一样体谅别人啊，可是我们就放不下心里那个伤痛。你看看，我们知道一部分了，但是还不完全的做到，还不完全做到。我们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每年圣诞节我们讲到的时候都是说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神时刻都在我们的身边。可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仿佛神不在我们身边，对吗？这是我们属灵的视力在模糊的原因。 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但神的工作还没有完全的终极，我们是 under construction， 神在我们身上在继续的做工。我最担心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最担心的是在教会当中很多人很满足于自己这个糊涂的这种状态，好像看清了有没有看清，好像得救了有没有得救，好像是门徒哦，又不是真的门徒，哎，好像跟随耶稣，好像自己不大像跟随耶稣的样子。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你已经尝到了上帝的恩典，你已经尝到了上帝的恩典，但是你还不懂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让你的思虑完全的恢复，看得清清楚楚，活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界。很多人他满足于自己这种模糊状态，为什么？他怕呀，怕看得太清晰的话很麻烦呢。我们中国人心灵深处有一些东西啊，从娘胎里带进来的。你看看好多人家里，去年家里的时候看到家里有一个牌匾，难得糊涂。他一生追求的座右铭就是难得糊涂，不要太认真，不要看得太仔细，什么模模糊糊马马虎虎过去就行了，一辈子马马虎虎，一辈子糊里糊涂，就这么过去了。那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意义。有些人说，哎，我信耶稣啊，不要信太认真啊，不要看太真切，如果看太真切的话，哎，有些事情我觉得放弃了，那有些事情我想做，可是我就不敢做了，所以我就糊里糊涂的信耶稣。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你已经尝到了神的恩典，但是你还不懂神的心意，就像个瞎子一样，神摸了你一把，好像看见了，又好像没有看见。你千万不要满足于这种状态。那第三点才是关键的，关键是什么？你看得清，基督要再次触摸他，耶稣再一次安守在他身上。我问大家，如果耶稣到此打住，到此打住，不再实行第二次医治，不实行第二次触摸，你觉得耶稣可以不可以这么做？可以不可以？完全可以。一个人恢复一点思虑还怎么样，对不对？可是耶稣没有放弃，耶稣开始的工作他要完成这个工作。他第二次安置在他身上，他眼睛定睛一看，什么都恢复了原样，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耶稣打发他说，哎，你回去啊，这个村子不要进去啊。你在读经的时候，往往最后一句话你最容易忽略，眼睛好了，恢复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不要回这村子干什么？请大家记得一个名字，博塞大。博塞大是一个什么城？它是一个 house of the fisher， 是渔民之村，那个地方是渔人码头，是捕鱼为生的人，有集市，很热闹，很喧嚣，人充满着怀疑，不信，刚硬。耶稣在那儿行了很多的神迹，当地人就是不信。后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了一句话，说加百隆跟百塞大这两个座城呢，如果在忒罗西的也是古代两座城，我要行这么多的神迹，他们早就信了。可是在你们中间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你们心仍然刚硬，你选择不信，选择心硬，所以将来你们受的审判更严重。那这是耶稣对波塞大的一个看法。那现在你刚刚信耶稣，眼睛打开了，耶稣说你趁着不要进去。我问大家，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告诉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但医治你，神要保护你，特别是刚刚信主不久的人，刚刚你的心性很脆弱的人，你刚刚眼睛模糊的人，他是告诉你，你一旦回到那个不信的群体当中，回到那个怀疑上帝心灵刚硬的群体当中，你很快眼睛又瞎了。我服侍主几十年，我见过多少刚刚归主的人眼睛好像打开了，可是又回到博塞大以后眼睛又重新关闭起来，因为你不够刚强，你不够脆，不够，真的是非常的成熟，一旦回到那个群体的里头，受他们的影响，眼睛又再次关闭， 好多人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他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啊？他又回到博斯大了，周围人他又影响了。你想想看，你回到一个群体的里头，每个人都在比较，你能逃避这个比较吗？每个人在嘲讽上帝，你能逃避嘲讽吗？每个人都在怀疑，每个人都在追逐世俗的荣耀，你能不追逐吗？我不是说你不要和不信主的朋友在一起，那我们怎么做见证呢？对不对？我们需要，但是你要知道，你是被主打开眼睛的人，他们眼睛还没有打开。你要知道，你要回到那中间去，回到那个关系的里头，回到那个习惯的里头，你慢慢的眼睛又重新关闭了。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是什么？他开始的功，他完全的来成就这功。所以保罗在这儿祷告的一句话极为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从死里。哇，保罗深懂上帝的心意，他即是人心灵深处最深的三种渴望。人心灵深处的三种渴望，第一个渴望是指望，是盼望；第二种渴望是基业，是价值，是身份；第三种渴望是力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三样东西，那真的是很可怜的。没有盼望的人，他有基业，有能力，面对的就是一片空虚啊！我在做什么？我这么使劲的做什么？没有盼望大问题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开你眼睛的时候，你属灵眼打开的时候，你三样东西看得很清楚，非常的清楚。这三样东西决定了你怎么来过你的一生。这三样东西是关乎你人生当中这三大最深的渴望。当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盼望？我们当然有盼望的。我没有女朋友的时候，男朋友的时候，我等有一天我有个男朋友，有个女朋友。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等有一天我有个心意的工作。我没有成功的时候，我等有一天我能功成名就。我孩子没有大的时候，还小的时候，我等他们长大。我现在工作很辛苦，我等有一天我退休来享受自己的时间，然后再等，等什么呢？等什么？你告诉我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盼望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的盼望是什么？当你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的时候，你只看到世界上一点点小的阶段、小的目标、小的盼望，你看不到一个终极的盼望，你看不到的。你只是看到世上的国，你看不到上帝的国，你看不到。当上帝的光照进来之后，弟兄姐妹，人在这个世界，你走的路不是越走越窄，越走越暗，而是越走越光明。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肉体虽然一天朽坏一天，但是我内心一天新是一天。我跟我们年长的伯父伯母们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啊？我们肉体一天比一天衰弱，我的体力比一天衰弱，我的眼力比一天一天衰弱，我的脑力也一天比一天的衰弱。那最后一片黑暗，一片昏花，这事实啊！世间人告诉说你不要去想，不要去想，糊涂糊涂，难得糊涂。那我世间人说你不要糊涂，你不要糊涂。但是保罗说，神的光在你里头开了以后，你是越走越光明，一天新是一天。为什么？你有一个终极的未来，终极的目标，上帝国度的荣耀，永恒的家乡。你的人生有定向，有目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人在世上没有这样的一个指望，你在做什么？康德他问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希望什么？你有什么盼望？ 没有一个人有没有盼望的人还活的滋润，没有的。有些人婚姻崩溃到一定程度以后，他觉得我没有盼望了，你看他整个人都枯萎了，是吗？所以感谢弟兄，感谢主哈，我们活着是有盼望的人，眼睛打开了，你就知道你是在一个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终点很清楚，一点不模糊。今天遇到的苦难，遇到的挫折、失业、失恋、疾病，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句号，是路上一段过程而已。有盼望，你看世界就不一样。第二个，有基业，盼望是让你向前看，基业是让你向上看。向上看什么？原来上帝就是我的基业。基业现在人不大懂，说有产业就对了，对吧？我有股票，我有房产，我有基金，对不对？我有退休金，我有什么401开等等，这些东西叫产业。这些东西会过去的。那但是不但是讲这个，他讲什么呢？我有基业是告诉我有价值。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好多人苦累，不是因为工作本身苦很累，你知道吗？上班当然累，当然很辛苦，做牧师也很累，对不对？但是累的本身不是这个，累的是什么？我要证明给你看，我是有价值的。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累上加累，心力交瘁，晚上睡不着觉。我始终向世人来证明，我就是个演员，我证明给你看，我演得好好啊，你们快鼓掌来点赞。我不说你要懒惰，不追求卓越，圣经上从来没这么说，但是你的心态一定要证明，我是可爱的，我是可以点赞的，我站到了食物链的顶端，哈哈。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不是这样的，你开了眼界以后，原来神就是我的基业，神就是我的宝贝，我的价值不是由这个世界来决定的。在世界上，人是用他的价值评价来衡量你，那我没有办法。但是在我内心深处的眼睛打开以后，我看到我在神的眼中，我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女儿，不是因为我做得好，他接纳我成为他的孩子，而因为他爱我，他爱我，无论我在世上做得怎么样子，他怜悯我，他接纳我，他接纳我。第三点，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力量在纠缠我们，我们中间有人有毒瘾的，有酒瘾的，有色情瘾的，你知道那是一种捆锁啊，捆绑啊。我看到费城一条街啊，旧金山一条街啊，上面有很多那些吸毒的人，吸那个芬太尼的人，那就是种巨大的力量在捆绑他，那个毒品就是一种力量啊，对不对？短视频就是一种力量啊，对不对？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人们吐沫在他身上，鞭打他，侮辱他，扒光他的衣服。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力量可以这么做啊，他可以打击你，重伤你，在背后讲你的坏话，要踩你。生活中有好多这种黑暗的力量在纠缠你，有人就是要贬低你，有些人就是要打击你，有些人就在你的身边，那告诉你我比你强，你是 nothing。你是粪土，这种黑暗的力量常常在纠缠你。失业的时候，人际关系有问题的时候，孩子背叛的时候，婚姻出交的时候，我们焦头烂额，觉得我扛不住了，我撑不住了，我咬着牙我撑不住了，我吃安眠药也睡不着，苦不苦啊？苦。保罗说，你眼睛打开以后，做一件事情，你里面有一种力量，复活的力量。耶稣承受过鞭打，承受过别人的侮辱，承受过别人的唾沫，承受过被别人的伤害，承受过钉痕，承受过锤子的打击，承受过死亡，但他胜过了死亡。那复活的力量胜过这所有世上这些黑暗的力量。保罗说，这个力量如今就在你的生命当中运行，这三样东西已经给你了。眼睛有没有看得见？你看见了，你的生活态度就改变了，就不再一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能还会失业，我失业，但是我知道神没有离开过我。我婚姻可能破碎了，但是我知道神不会丢弃我。我会生病，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主的手中。我会有十字架，有苦难，但是我知道主已经经过了，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是复活的主。 你看得清的时候，你看世界就不一样了，你看的世界就不一样，你看人也就不一样，你看自己也不一样了。你看到自己就是个罪人，但是我蒙受了上帝的恩典。你看别人，他是个罪人，希望你怜悯他。当这个人被耶稣第一次触摸的时候，他看人像多像树一样。我们好多人就停留在那个光景的里头，你知道为什么？看人像树，树是没有感觉、没有名字、没有故事的。树是你可以利用它的阴凉，利用它的材料，对不对？它倒了就把它砍掉。很多的时候，我们眼睛没有打开的时候，把人当成是树啊，没用就砍掉。哦，你是我的资源，我就利用一下，从来不知道每个人都值得你尊重、你爱呀。你对人态度改变了，对你的家人态度改变了，对邻居态度改变，对教会弟兄姐妹改变了，都是罪人。但是神怜悯我，你的眼睛打开了，你看世界不一样，看人生不一样，看自己不一样，看他人不一样，你内心深处有天上来的盼望，知道你是尊贵的，你知道神就是你的力量。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不是你有没有眼睛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眼光的问题，对不对？怎么养儿女是眼光的问题。你把你的儿女培养成龙，培养成凤，要进入常青藤，可是有没有想过你的儿女将来有一天要面对生活的风浪，他有没有力量面对生活的风浪？你的儿女有灵魂，他有没有力量面对他灵魂里的问题？那是眼光的问题。投资是眼光的问题，是长远利益还是短期利益？那是眼光的问题。你工作也是眼光的问题，只是为了薪水还是为了工作的意义，还为了荣耀神？那是眼光的问题。你的婚姻要娶什么人嫁什么人是眼光的问题。你嫁一个人懂浪漫又高大又英俊又潇洒，但你看看他会不会有品质、有信仰、有担待、有责任感，有没有呢？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不是你眼睛有没有眼睛的问题，是你眼光的问题。那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你属灵的眼光影响你怎么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最后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我就结束了。神的心意是在我们身上不但一次做成，他不断在我们身上做工，他的心意让我们眼睛不断的敞开，不断的敞开，从看不见到看得清，看不清然后到看得清，让我们一个成长的过程。过去我们活在黑暗当中，现在主让你抬头一看，我看到了光，还不够，要定睛一看，再看得清清楚楚。你过去是眼睛关闭的，现在眼睛打开，打开还不够，你眼睛要明亮。然后呢，过去是毫不清楚，跟你讲上帝的事情，鸡同鸭讲，对吗？讲永恒，你只看到这个世俗的事情，好像信了耶稣以后似乎清楚了，可是非清不清不楚的，到最后是完全的清楚。这是个门徒成长的过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呼召门徒的，让我们跟随他。呼召门徒的关键，训练门徒的关键，弟兄姐妹，是训练他的眼光，属灵的眼光。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我们灵修祷告是做什么？是训练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神的同在。我活在神的面光当中。在这个世界，你记住一件事情，我们讲爱神爱主，爱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爱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注意力。注意力，你记住，注意力。我爱你，我马上注意到你，我的心思留在你的身上，我的眼睛留在你的身上，我的意念留在你的身上，我开始注意你，这是爱的第一个行动。我们爱神的人，寻求基督的人，跟随基督的人，第一个行动，我们注意力，眼睛的注意力开始停留在上帝的身上。你知道吗？门徒为一个饼痛苦焦虑争吵，我只有一个饼啊，怎么办呢？我这工作马上没有了， AI 代替我的工作怎么办？我的婚姻 摇摇欲坠怎么办？我的孩子这么叛逆怎么办？你的眼睛整天就看着这一个饼，越看越紧张，越看越恐惧，一看晚上也睡不着，你没有知道耶稣就在你的身边呢。你看看耶稣，看看耶稣，有一个门徒复活的时候，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上十字架了，他们很痛苦，他们很沮丧，我跟随耶稣几年，结果他死了，一切的希望都落空了，他们沮丧，他们挫败，他们痛苦，甚至他们哭泣，两个人在路上走来走去，耶稣复活的基督跟着他们走，走了很多的路，他们眼睛是关闭的，直到他们坐下来的时候，圣经上说突然他们眼睛明亮了，才认得出来是耶稣一直在陪伴他，一直在陪伴他。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远，其实不是的，神一点不远，神也不是不工作，好像你没有看出来，因为你四面模糊了。灵修是让我们的注意力慢慢转移到神的身上，而认出神在我生活中的作为，认出他在我身上的工作。今天我们要祷告的是求主的圣灵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真知道他给我们的是什么，是盼望，是基业，是力量。你从此以后不是独自一个人行走在人生的旷野，耶稣在与你同行，耶稣一直与他们同行啊，耶稣没有突然说哎，我来了，没有啊，只是他们眼睛认不出来，眼睛一打开看到了主就在我的身边。在这个世界我生病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再是独自的面对，我失意的时候，我知道主没有离开我，我孤单的时候，我知道以马内利的上帝与我在一起，我面对苦难十字架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主已经胜过了苦难，胜过了坟墓，他就在我身边，这是我们的主。你认识主吗？你渴望他在你身上再次施工吗？我请上面来，我们唱这个诗歌，那一首诗歌充满我好吗？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我们唱这首诗歌来。
充满我，浇灌我，
使我灵。
过去我们都是心灵关闭的，眼睛关闭的，我们只看到世界的国度，看到物质，看到表象，看到人间的是是非非，高高低低，我们看不见你的国，看不见永恒，看不到生命的终极意义。是你开了我们的眼睛，主啊，现在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来光照我们，我们的眼睛是模糊的，还是关闭的，还是清晰的？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很多年，有的时候我们还觉得眼睛是模糊的，好像看见了，好像又没有看见，好像信靠你，可是心中总是迟疑不定。知道你爱我们，可是我们觉得爱的分量我们感受不到。主啊，我们恳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深沉的工作，你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照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是与我们同行的主。你在船上，无论风浪多大，你在船上，无论我们只有一个饼还是两个饼，你在船上。主，你可以让我们的眼睛完全被你打开，能看得清清楚楚，看到你的旨意，看到十字架背后的复活，看到你的国度，看到荣耀的耶路撒冷，让我们看到你每天与我们同行的主，而不是像以马忤失路上的门徒。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居然看不见，让我们不再像门徒一样只看到一个饼，忘记了你是与我们同行的主。你的心意是让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是因为有盼望的人，有基业的人，有能力的人，因为你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与你的儿女们同去，让我们每天我们留意，我们注意，我们的思想停留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敬拜的时候，让我们灵修的时候，让我们个人在家独处的时候，你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生活中太忙，就是因为许多的事情夺走了我们的注意力，忘记了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主啊，你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跟随你的人，不满足于视力模糊的一种状态，你恢复我们属灵的视力，看懂你的心意，看懂你的计划，看懂你的恩典，看懂我们自己是个罪人蒙了你的恩典，看懂别人也是罪人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透过我们把恩典传给他们。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充满这个教会，你的医治的大能充满这个教会。我们中间如果有疾病的，主你伸手触摸他，就像你伸手触摸这个瞎子一样，你医治他，你释放他。心灵破碎的、愁苦的，主你安守在他们身上，释放他们，让他们在你里面得自由。我们眼睛关闭的，你安守在我们身上，打开我们灵魂的眼睛。我们灵魂模糊的、眼目不清的，主求你安守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肉体的眼睛是明亮的，也让我们属灵的眼睛一样的明亮，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真明白你，真正的跟随你，荣耀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在你之下，在你之外没有路可走，没有生命可得，也没有真理，绝对的真理可以寻求。主，我们称谢你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救我们，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谢谢你触摸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让我们一生跟随你，让我们生活有力，行动有光亮，让我们充满从你来的荣耀和力量。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